非戒非波罗蜜者，如是如是，也不是属于戒法，也不叫做波罗蜜。好像世间世俗的一般人呢、啊，做一些慈善事业、救济事业，不是啊。世间人做一些慈善事业、救济事业、修桥补路等等，他不求成佛呀，顶多是得过人天福报啊，连出世间的三乘圣果都没有办法梦见，别说是成佛了。所以这就世俗的布施啊，它也不是戒，也不是波罗蜜，这就是持戒度的四要捐啊。后边还有四度，一样都有这个四句啊。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世波罗蜜时，所受众苦，谁能说之？上面提出这个两个例子，不是很辛苦吗？啊。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做牛做马，给这些其他动物去吃，它不会动啊、不是恶心。那么做仙人，头顶上的头发让这个鸟去做窝，它能够入定微微不动，这不是很辛苦的事情吗？这只是说一种而已。菩萨道上修持戒度，释波罗蜜就持戒度，安住在持戒度中，修持戒度的时候所受的苦恼是很多的，叫做众苦，谁能说之啊？谁能够把这些菩萨道上所修的持戒度的那种辛苦情况能够一一说出来？没有办法去完全说完的。你看这个本身部，藏经里面的本身部，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本源本身啊，那些事迹看就会知道万分之一二了，如果细讲不得了了啊。所以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对持戒度所受的苦恼，那真是无穷无尽呐、您看看历史上有许多持戒的高僧大德，也就可以知道这个持戒度的不容易啊。比如大家也许都知道的那个俄诸比丘啊，印度当时有一个比丘，他们是托钵乞食嘛。有一天他去托钵，这个士族啊很发心，很恭敬的请他，那师傅你请到我家里来吧，就在这里吃饭吧，啊，不必跑回去那么辛苦了。那么请到他家里，就把这个饭菜就供养他，就在他的家里吃饭。可是这是珠宝的家庭，做珠宝的工作的家里，他一个很宝贵的宝珠啊，他正是要去端饭菜出来给这个比丘吃的时候，放在桌子上，因为这个圆圆的啦，圆滚滚的，他放在桌子上，他没有注意到，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这个宝珠掉下来呢，正好他家里养一只鹅，他养一只鹅呀，看到这个宝珠掉下来，他就把它吃下去了，把它吃下去了。这个比丘正在吃饭的时候，就亲眼看到这个宝珠给这个鹅吃下去了，那么等到他吃饭吃饱了，要回去了，这个主人呢、发现他桌子上的这个宝珠丢掉了，他就生气了，这个比丘，我这么发心供养你，你还偷我的宝珠啊？只有你进来吗？没有别的人吗？我宝珠放在桌上，只有你看到啊，是你偷吧？你宝珠还我。这个比丘他没有偷啊，没有偷，他为什么不讲我没有啊？当然他也讲没有，这讲没有没有用啊，没有用，讲没有我这个宝珠哪去啊？不是你偷是谁啊？他不能说是鹅吃下去了，他如果说鹅吃下去了，这个鹅就没有命了，那就要杀害众生了。他为了护持这个鹅的命啊，他不说怎么办呢？这个主人呢、因为这个宝珠太宝贵了，而且是国王叫他做的这个宝珠啊，那么要做这个装饰品，这个丢掉了不但是没有赔不出来，而且也没有命的，所以这个世俗啊，他太气恼了，因此啊，问这个比丘，既然是都不表示，那么他拿起棒子就打了，把这个比丘就打。禁打，你不拿出来我就打死你，不管你怎么打呀，他就坐在那里让他打，打的这个全身流血了，血流到地上，地面上都是这个比丘的血。这个鹅看到那个血啊，就是吃那个血，想吃那个血。这个主人一气之下呀，就一脚把那个鹅踢死了，一脚一踢啊，因为他很生气嘛，这一踢就把这个鹅踢死了。 踢死了之后啊，他还是很生气的打这个比丘，你要不要拿出来？不拿出来我打死你。哎，这个比丘就笑着这样说，哎，施主啊，你不要再打了，你的宝珠还在。这在你怎么不讲啊？我当时不能讲啊。那现在为什么讲呢？现在嘛，现在因为那个鹅给你踢死了，我可以讲了。这个鹅还没死之前，我如果讲出来，这个鹅就没有命。我为了护持这个鹅的命啊，我宁可让你打死我也不讲。现在那个鹅给你踢死了，我就讲了。但我这个宝珠跟鹅有什么关系啊？哎，我跟你说，你放下来要拿饭菜给我的时候，在桌子上这个宝珠就滚到地下掉下来了。那我亲眼看到这个鹅吃下去，但是我不能讲。我如果讲的话，这个鹅就没有命。我护持这个鹅的命的缘故，我宁可让你打。假如这个鹅不是给你踢死，我也给你打死。你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偷。然后打死了，你找我的身体也是没有。现在这个鹅给你踢死了，这个猪是鹅吃下去的。好，既然是这样的，我马上开刀看看是不是真的。那马上就把这个踢死的鹅啊，就把它挑拨把它弄开啊，那真的这个宝珠就在这个鹅的肚子里面找到了。啊，那个时候真是惭愧死啦，这么发心供养一位比丘，结果打得他头破血流啊。你看看这个鹅珠比丘这种持戒真是精神多苦啊。一般人能做到吗？无论是谁也经不起这种的严刑拷打啊，吃不消的啊，不要你打你几下子，他马上说出来了，我吃下去了，那我就没命了啊。那么这就是说，宁可自己舍命啊，也要护持众生，这就持戒度的辛苦。随便举这么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那么其他可想而知了啊。在这个经论里面呢，这类的故事多得很。游人若受小小戒疑，少欲知足，不能怜悯诸苦众生，当知世人不能具足四波罗蜜。有人纵然受了这个小小戒，不是说戒条的大小，就是少少，不是小小。字虽然是小小，要看作少少，不是小小。戒不要论小小，因为不可能是只受小戒而不受大戒，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小小戒就是少少戒，少少戒就是例如五戒里面只受一条两条，那不就少少戒吗？他虽然是只受三不一，而受这个五戒里面只受一条戒两条戒那么他没有受的很多戒，就少少戒。受了之后啊，他持戒少欲知足，他很有知足之心但是他没有怜悯众生他没有怜悯受苦的众生，就是没有菩提心他只有持戒心，没有菩提心。少欲知足，持戒心怜悯众生是菩提心。那么这是声闻戒的精神，他不在乎菩提心，他最主要的就是要有持戒心，少欲知足。那么这种人当知是人不能具足四波罗蜜，他不能就近的持戒度，因为他只能治疗。若能修忍三脉智慧，勤行精进，乐于多闻，当知是人则能证长四波罗蜜。如果不但持戒，又能修忍若波罗蜜，又能修定三脉，就是定又能有求智慧般若智慧，又勤行精进喜欢多闻佛法，那么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就能够证长四波罗蜜，就是戒度才能成就。由此庄严菩提正菩提佛将来就能就近成佛。如是戒者，无量众善故，无量果报故，无量戒尽故，于是应言庄严菩提。这是说明为什么戒能够庄严菩提，因为这个戒法呀，就是一切善法的总因，无量善法都从戒地而生，所以把戒比作地好像大地能生长万物，戒地能生长无量众善一切善法世俗世间的好的果报都从戒来，无量无边的果报就是好的善果，无量无边戒尽，所有的戒法都在佛所说的戒度里面包含在定。 一日因缘庄严菩提，由这个因缘呢，使这个无上菩提究竟佛果才能庄严，才能成就。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既受戒衣，口不说恶，耳不要闻，不乐说事，亦不乐闻。终不放心在恶绝观，不轻恶由，是故得名极净境界。菩萨受了戒之后，口不说恶言，耳朵不喜欢听那个恶的话，也不喜欢说世间事啊，也不喜欢听世间事啊，也终不放心在恶的觉观上。觉观就是思维心里的所想的事啊，就是不动坏念头，也不听进恶由啊。如果能够这样的持戒，是故得名极净戒法，这就叫做由持戒得到涅槃。极净就是究竟涅槃，究竟涅槃不生不灭才是究竟极净啊。除掉涅槃的圣果之外，其他都有动的，都不是极净。极净涅槃就是由持净界而的极净涅槃，就是叫做极净的境界，由持戒清净而由此得到究竟涅槃。